独克终于把《银河帝国基地》七部曲全部改编出版了。关注我们的粉丝呢，一定都知道我们非常喜欢基地，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探索阿西莫夫的科幻宇宙。这次呢，独克编辑告诉我们，这是400万册典藏纪念版，沿用了最权威的叶里华老师的译本，在封面设计上做了豪华升级，银黑配色刷边工艺搭配上特种银卡纸和烫印工艺，有一种很锋利的金属质感和未来感。怎么说呢，独克哈终于是赶上时代了。随书的赠品也很多，有帝国战舰的500块拼图，让人梦回那个恢宏雄伟、武力征服世界的银河帝国时代，还有这个寻找地球光山卡，共有3种变化，第三遍基本还原了第7册的剧情，还有穹隆显圣温感卡，预热30度以上就能变色。最后要说的是这个藏书票，它带独立编号，但是我觉得关键的是武士已毕这4个字，凸显谢顿为心理史学付出一生的那种悲壮感。我们呢也借着这次机会来聊聊从前没有更新过的内容，统领全银河的特殊星球银河帝国川陀。巅峰时期的银河帝国统领了银河系2000多万颗人类殖民地，要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，它的行政中心该有多大呢？于是阿西莫夫就让一整颗星球充当了他的首都，这颗星球就是银河系的权力中心川陀。川陀虽为科幻中的虚构之物，但却有丰富的技术细节和背景作为其合理化的支撑，了解了这颗星球，也就了解了银河帝国的历史走向。一、位置和环境。川陀星位于银河系中心区域，一个川陀日等于 1.08 个银河标准日。川陀具体直径未知，推测它比地球略大，其陆地面积约 1.94 亿平方公里，相比于地球陆地面积 1.45 亿平方公里要大了许多。城市几乎覆盖了全部陆地，常住人口最多时高达450亿。若想知道人类城市化的极限，掌控自然的极限在哪里，川陀就是典范。川陀的辉煌年代距离我们现代社会有10000年之遥，飞向太空的人类已经可以在部分星球上掌控大自然。在川陀统领银河后，由于管辖范围的扩大和职能部门的迅速增加，城市化不断推进，整个陆地几乎见不到裸露的土壤，地表被人造金属所覆盖，大楼和金属建筑密密麻麻地耸立在800多个行政区中，这些密布各处的金属建筑物通过众多通道与回廊相互连接，里面分割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机关部门，往往许多建筑的底层是大型的商业中心，顶楼是五光十色的游乐场所，每到晚上就会变得热闹非凡。人们为了不受气候和天气因素的影响，还在星球表面覆盖了一层穹顶，穹顶内可以投射出令人心旷神怡的蓝天白云，并通过人工调控出适宜的温度和湿度。除了帝国皇宫区域可以看见星空外，整颗星球都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从太空中看去宛如一颗钢铁星球。由于川陀的过度开发，森林已在本地绝迹，鸟兽昆虫等动物自然也都不存在，活在川陀上的生命除了人类就只剩下人类的宠物。这里也不产粮食，除了麦曲生区生产酵母类食品之外，450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是通过足足20多颗农业星球供给的。在川陀上空，整日都能见到浩浩荡荡的舰队不断地在向川陀供给物资，货运舰队的规模已经远超帝国战舰的规模。除了粮食外，日用品也得从外部星球进口，过度依赖外部供给从川陀建立之日起就埋下了隐患。另外，水资源是在川陀星球内部有巨大的蓄水池，为几百亿人口提供水资源。川陀的南极是热力供应的枢纽站，这里承担了整颗星球约90%的热力供应。由于阿西莫夫写作年代的限制，核能是银河系中至高的科技，而普通民用能源依然为传统的化石燃料，所以南极建设了巨大的通风管道连接到穹顶之外，错综复杂的能源传输设备遍布南极地下。二、社会结构。川陀不只是一个行星， 而且是银河帝国20万星系的心脏。它的功能是行政管理，目的就是协助皇帝来治理帝国，产物则是法律条文。在第一基地诞生之前，川陀是全银河系工业、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星球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星球。外围行星的工作者们无不向往来此定居，包括男主角哈里谢顿。川陀也划分了许多行政区，各个区域相对高度自治，比如达尔区，这里的人类是最早从地球殖民而来，但居民达利特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，有对人类原始星球的神话信仰。又比如斯特里林区，它是帝国知识与学术的圣地，由斯特里林大学管理，是推动川陀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。以及帝国区，是川陀最大的地区，是唯一有露天空间的区域，也是川陀最佳的资源聚集地。这里有专属于皇室的花园系统以及皇家图书馆。不过川陀的基本性质也导致了川陀的社会结构呈畸形发展。除了权贵阶层外，川陀数百亿人口要么从事维护和供给物资的工作，要么是远道而来的学者。由于阿西莫夫的时代还没有 AI 的概念，而且银河帝国的设计中人类彻底抛弃了智能机器人，导致全部的工作都得由人力来完成，如会计、文员、记录员等等。所谓帝国不养闲人，在川陀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尽管种种的不合理都堆叠在这颗星球上，但它依然在银河系中伫立了10000多年，直到哈里谢顿的心理史学横空出世。三、社会变迁。在心理史学诞生之前，早在公元3000年前后，一部分人类就已飞出地球，开始在太空中建立早期殖民星球，并于公元4800年前后，以川陀星为中心，连同周围的5颗行星建立了川陀共和国。但在这200年内，川陀的政体遗迹已经变革，直至成为川陀帝国，由坎布尔王朝统领大权，弗兰肯恩一世成为了银河帝国开国皇帝，时间也正式来到了银河纪元。从此川陀统领银河系长达12000年之久，这期间无数家族轮番上位称帝，但川陀对银河系的掌控却从未变更。直到银河纪元12000年前后，克里昂一世接管银河帝国，川陀迎来了历史巅峰时期，人口暴增到450亿，划分了800多个行政区，各个行政区享有自治权。但仅仅20年后，人口便滑落至400亿。川陀的衰落原因有很多，不仅有克里昂的治理不善，更有银河系外围战争四起而引发的经济危机。如前文所说，川陀自身结构的问题有很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机构臃肿、官僚主义盛行、基础设施故障频发等事件频频发生。这一年，男主角哈里谢顿用心理史学计算出银河帝国将走向灭亡，而且无法避免，无法挽救。陈年累月的问题堆积构成了一组组有力的数据，人类注定无法长久维持一个跨星际的文明。到了帝国末期，平庸的皇帝无力管理，腐败加剧，加上对其他行星物资的依赖严重，所以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表现得极为脆弱。原著中大致这样说道，在这片曾经无比繁华的土地上，年轻人们开始身着怪异的服饰，在街头三三两两扎着堆，说着怪异的流行语。在过去，这里是银河系的行政中心，青年们要么是公职人员，要么是学者，而如今闲杂人等越来越多，街道上随处可见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，连曾经让人惊艳的天幕也缺失了许多块。外围战争从未停止，帝国不断攀升的战争开销成了一笔庞大的赤字。如此恶性循环之下，分崩离析只是时间问题。最终基地纪元约260年，基尔莫发动政变，洗劫了整个川陀，迫使皇室家族流亡至其他行星，大量人口也随着搬迁或在战争中死去。川陀大部分建筑倒塌，曾经引以为傲的金属城市倒塌后的部件也不断被人倒卖至其他星球，川陀人口锐减，从400亿滑落至1亿左右，之后逐渐沦为农业星球。从此基地便取代了川陀的位置，川陀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 某种程度上，阿西莫夫在早期写作《基地》系列时是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蓝本创作的，会让很多读者认为自己在读一部宇宙背景下的历史。直到《基地》三部曲结束后，阿西莫夫才真正意义上将目光投向了宇宙，也开始关注人类社会在未来的走向和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双面性。所以早期的川陀是一切权力的聚集地，到了后来呢，当两个基地和盖亚星球崛起时，大家就会发现曾经无比重要的川陀到最后也会被世人彻底遗忘，成为他人的垫脚石。相比于最初的盖亚，川陀俨然已成为过去式。以上内容便是对银河帝国基地系列川陀的概括介绍。如果大家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评论或者私信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多多更新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喽。